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是一段关于弥赛亚君王的预言，作者用非常兴奋的语气加上强烈的信心将这个预言宣告出来。这段描述使我们想起了创世纪有关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记载。那时候天地都是黑暗混沌的，直到神的灵临到在这世上，开始他的创造奇功的时候，黑暗的天地就开始改变，变成一片非常有生气的景象。以赛亚书八章过渡到第九章也出现了这种的转变，第八章可以说是黑暗的结束，到了第九章又重新出现了盼望和光明，因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预言，将来必有弥赛亚来到世上，带来盼望和拯救。之前我们读过犹大要做王这个预言，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预言不但是指着将来犹大支派会生出以色列的君王，同时又预告了弥赛亚的来临。后来犹大要做王这个预言真的应验了，而这个预言更大的应验就是在于弥赛亚的来临这件事上。今天呢，我们会集中来看看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的经文。九章六到七节特别提到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会研读的这个部分的经文呢，并且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段。第一段，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公平公义的时代。第二段，九章二到七节，预言弥赛亚的出现。之后呢，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预言究竟有没有应验呢？这个预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教训呢？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旧约圣经的弥赛亚的概念。今天呢，我们对弥赛亚的理解就是救赎主基督的意思。不过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弥赛亚有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旧约对弥赛亚的概念可以分为以下的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个理想的国度。旧约很多经文都提到将来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国度，这就是公义和和平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以色列和当中的百姓会得到复兴，过着太平安舒的日子，外邦的国家却会受到惩罚。例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公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这个公义的国度就是旧约的弥赛亚的国度。虽然里面没有明显的提到弥赛亚这个人物，也没有使用弥赛亚来形容这个国度的领袖，但是在许多讲到未来国度的经文里面，很多的时候没有提到谁是领袖，反而会强调这个新的国度会由神来掌管。所以弥赛亚式的领袖不一定是必要出现的人物。第二个我们提到的概念呢，就是一个理想的君王。刚才我们也提到， 很多旧约的经文没有提到那位带来和平的未来统治者叫做弥赛亚，反而先知比较强调的是这个理想的国度的君王会来自大卫家族，他会是神所选召的一个统治者，被称为大卫的后裔，因为他们相信将来出现的这个君王是一位真实的在历史中出现的王，复兴大卫的家，带来和平和公义，复兴被掳的百姓。这个盼望一直藏在以色列民的心中，这是神借着先知所讲的预言。另一方面，大卫时代的强盛让以色列民非常的深刻，所以他们都相信大卫的家族将来真的会复兴起来，神会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位君王，带领以色列民重回当年的繁盛，这成为百姓的憧憬。第三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既然以色列民这样的期待将来有一位君王带领国家得到复兴，那么这位君王在百姓的心中必定是蛮有荣耀、权柄和尊贵的。不过先知以赛亚曾经在经文里面发出预言，将来出现的这位君王不但是一位蛮有荣耀的君王，同时也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53:3-7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以色列民的心里面，他们只接受这位未来的君王的形象呢，是蛮有荣耀和尊贵的，却不接受这个君王要受苦受害。对他们来说，受苦的君王是难以接受的概念。弟兄姊妹，以赛亚书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过于强调自己的信念和想法，却不接受神的旨意和带领。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有限的眼光来限制了神的意念，就像以赛亚书55:8-9所说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人对于弥赛亚的概念也是如此。第四个概念就是一个真实的受膏者。在我们的讨论里面，我们已经讲到弥赛亚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位受膏的君王。弥赛亚跟未来的理想国度两者之间呢，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弥赛亚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一个代表未来理想国度的专有的名词，它的希伯来文原意呢是受膏者，就是被主差遣去完成某种特别使命的人。在旧约时代，受膏者被人认定为是带领国家的君王，或者是先知，甚至是大祭司，所以百姓会认为弥赛亚是君王、先知、大祭司，而不是那位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我们了解过旧约圣经有关弥赛亚的概念之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研读的经文，先从第一部分来开始。以赛亚书9:1这样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这个经文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当中特别提到加利利一带的地方，希伯伦和拿弗他利，因为在主前733年左右，这些地方曾被亚述王侵占，被纳入亚述的版图里面。按照这节经文所发出的预言，这些地方虽然现在被藐视、被羞辱，但是将来必得着荣耀。加利利曾经被外邦人占领，但是这个地方后来也得着荣耀。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特别提到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的预言，描述主耶稣在加利利里面的执事。虽然这个预言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大卫王朝的复兴，以色列民不再被外邦辖制，从被掳当中得拯救，重新得着荣耀。他们会觉得，究竟这个预言指的是当时的情况，还是将来的情况呢？其实，后者的解释会比较重要。弥赛亚是君王，也是受膏者，因为君王的地位和身份非常的特殊，他是以公义来立国的君王。经文的第二部分记载在以赛亚书九章二到七节，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出现。经文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在这里描述了这位将来来临的弥赛亚的形象，以及他的名称和身份。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弥赛亚的形象。第一，使人喜乐的弥赛亚。为什么弥赛亚会带来喜乐呢？因为原本落在黑暗中的百姓终于看见光明，国民的数目不断的增加，欺压他们的人被消灭，战争也得胜了，以色列胜过了米甸的攻击，百姓可以分掠物，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不再受外邦人的辖制，战士的武装都烧成火柴，意思就是不再需要战争了，战乱不再发生，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二，弥赛亚像婴孩。婴孩的形象是以马内利的预兆。福音书记载，童女玛利亚生一个婴孩，就是耶稣，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弥赛亚是属神的君王，他必带有神的属性，同时也有人的属性。小孩子也有谦卑的属性，弥赛亚也是如此，这位君王是非常谦卑的。第三，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神将政权担在弥赛亚的肩头上，这是神将权柄赋予给弥赛亚的意思。 君王必须有这样的重任，必须像神一样，满有公义和圣洁，这样才能带来国度的平安，这样的国度才能存到永远。至于弥赛亚的四个名称和身份，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以下的描述。首先，奇妙的测试。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为测试的奇妙。以赛亚书一直强调人的愚昧无知，所以需要属天的智慧。不过弥赛亚是充满了智慧，这种深度的智慧可以给人安慰、鼓励和教训，远超过人的智慧。而且弥赛亚对人的教训都是他的目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第二个名称，全能的神。经文提到全能的神，就是神在全能中的意思。全能这个词语的希伯来文原意就是英雄、战士。神这个词语有时会作为形容词，可以解释作伟大，所以全能的神可以解释为伟大的英雄。这样的描述突出了弥赛亚的全能，就像《申命记》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可见弥赛亚不单有智慧，也蛮有大能。第三个名称，永在的父。很多君王都称呼自己是百姓的父亲，但这些父亲都是短暂的，因为他们被罪所玷污了。唯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真实的、圣洁的，而且他是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父。诗篇103篇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种父爱是牺牲的爱。新约圣经也描述了很多关于神的父性，例如马太福音6章25到26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罗马书8章15到17节等等。第四个称呼，和平的君。公义的弥赛亚建立了和平的国度，弥赛亚就是和平之君，他建立了和平，不是靠任何武力或者政治手段，他反而成就了和好的执事，使人与神和好，也让人与人之间彼此和好。以赛亚书53章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和平之君的作为。平安不但是止息刀兵，也是丰盛、和谐和扶持的象征，这就是弥赛亚赐福的特性。那究竟弥赛亚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其实无论是弥赛亚的预言或者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都已经初步应验在耶稣基督和教会的身上。耶稣带来了神与人和好的信息，也透过十字架的牺牲来成就了神与人的终极复合。在教会方面，使徒行传2章43节到47节记载了初代教会的情况。圣经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了弥赛亚国度的预言。如果说完全的应验， 我们仍然要等待新天新地的降临。到那时候，神与人同在，所有的悲伤和眼泪都会消去了。启示录21:3-4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才完完全全地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总的来说，从旧约到新约，以致我们现在的信徒，弥赛亚的预言都带给我们盼望和安慰，使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仍然是蛮有力量、信心和喜乐的。因为神的确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带来和平和更新，让我们以期待的心每天欢喜快乐的生活，等候主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再来吧。